酒醉的堂哥。60岁的堂哥至少可以做我的叔叔，可是我仍然习惯叫他堂哥，他也习惯拍着我的肩膀喊我老弟。不管他在厂里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下了班我们就是哥们儿，可以勾肩搭背，喝酒打牌，桑拿钓鱼，拍桌子骂娘。我认为这样很好，少了些官场的腥骚气，多了些江湖的豪爽和亲切。国营的酒厂，谭哥是副厂长，在这个位置他做了20年，现在终于熬到退休了。晚上谭哥请我喝酒。谭哥有个毛病，沾酒必醉，醉酒后不睡不吐，却是废话连篇。当然那些废话里不乏肺腑之言，说到动情处，常把酒桌上那帮哥们们弄得眼圈发红。然后堂哥再喝几杯，再下肚又改唱了。他的保留曲目是骏马奔驰保边疆，唱得雄壮威武，声情并茂。有时也唱韩国歌曲多基拉，一边直抒胸臆，一边手舞足蹈。韩哥像一位民间艺人般在酒桌上表演，引得一桌子人乐不可支。到这时候大家就知他完全醉了，忙灌他一壶浓茶，然后找人送他回家。我说，堂哥，今天就别喝了吧，我请你去桑拿。堂哥说，桑拿没劲儿，喝酒为什么不喝？喝就喝。包厢里的酒柜上摆着我们厂的星级白酒，堂哥的手指划过去却没有停顿，最后他挑了3瓶烈性洋酒。我说，你开玩笑吧堂哥，咱俩能喝掉3瓶烈性洋酒？堂哥说，怎么不能喝？喝。堂哥的酒量我清楚，3两下去胡说八道，半斤下去又唱又跳。可是今天7、8两烈酒灌下去，竟还是一副沉着冷静的样子。他说话不多，只是猛喝，端起海碗似的大酒杯，一扬脖又是一杯。我说，谭哥，你慢慢喝吧，我可得换成皮的，受不了。堂哥说，不行，今天你一定得陪我喝，喝到醉。我说，为什么偏要喝醉呢？难受着呢。堂哥说，不，一定要醉。我他妈20多年没尝过醉酒是什么滋味了，怀念。我说，这怎么可能，以前你不是沾酒就醉吗？话刚说出口就后悔了，这等于接了堂哥的短。我想起堂哥像个小丑般在酒桌前手舞足蹈的样子，想不到堂哥意味深长地冲我笑笑。他说，你以为我真喝醉了吗？你喝醉了也字正腔圆地唱一曲骏马奔驰保边疆试试，保准你大舌头。我说，我唱歌不用喝醉也是大舌头，你真的一次也没有醉过？谭哥说，当然没有，我敢醉吗？一桌子全是领导，全是直接管着咱们或者间接管着咱们的人民公仆，我敢醉吗？醉了说错话怎么办？你说错话是年轻冲动，是年少无知，我说错话呢就成了老奸巨猾含沙射影，我敢醉吗？没喝醉我都想指着他们的鼻子骂，喝醉了还不得在他们的脑袋上开啤酒瓶。说话间，谭哥一个人已经喝掉了1斤，他 又打开一瓶想给我倒，我忙用双手遮了酒杯。
多喝点没事儿，
汤哥说，
今天没外人，我要正式退了，你骂我两句都没关系，我真的不生气。谁在心里没骂过领导？谁不承认谁是孙子？
一仰脖又是一杯。我说，
汤哥，你这酒量实在了得，可是我弄不明白，你没醉装醉图个什么呢？
汤哥说，
你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我喝醉了肯定酒后吐真言，他们听了还不眉开眼笑，平时说什么他们都不信，这时说什么他们都点头。告诉你老弟，有肉麻和奉承的话只能在酒桌上说，并且一定要在他们认为你喝醉后才说。
再说了，你记着，只要是酒局，就得有一个人站出来让别人当猴耍，这样大伙才能高兴，才能尽兴。我不当猴，谁当猴？这事是要自告奋勇的。
我的心里突然生出一些伤感来。我给谭哥倒满酒，说：
这么多年可真是辛苦你了，谭哥。
谭哥说：
这倒没什么，这正常，还不至于让我很难受。
你知道最让我难受的是什么吗？
我忙问：
是什么？
谭哥说：就是馋酒啊，盯着桌子上的好酒不敢敞开了喝，那才叫真难受。其实说白了，我还不如个干建筑的民工，他们干完一天的活还能捧个酒瓶子喝个底儿朝天，我呢白天忙一天，晚上陪一群孙子在酒桌上喝酒，馋得口水直流，还得装出不能再喝的样子，最后还得被人捏着鼻子灌茶水萝卜汤，你尝过这滋味吗？
我说我没有，我是真的沾酒就醉。
不过谭哥，你说你20多年没喝醉过一次，我还是不信。平常没事在家里，你完全可以一醉方休啊。
谭哥挨了一口气。
谭哥说，我是酒厂厂长啊，白天我在酒气冲天中上班办公，晚上我在酒气冲天中喝酒扯淡，除了睡觉的时候几乎都是酒泡着我。你说我还有心情喝酒吗？回了家酒虫也跑了，人也累垮了，看了枕头就想倒。还有，只要当了厂长，那家就不是家了，是什么？是第二办公室，是偷偷摸摸干坏事的地方。我喝醉了，迷糊了，听到外面有人敲门。谁啊？我小周，你说我怎么办？跟你把真心话往外掏。
我说的没错吧，老弟？我那家的门槛几乎被你们踏平了，你去过多少次还能数得清吗？
我不好意思的笑，我觉得我面前的堂哥实在可怜，20多年来嗜酒如命的堂哥竟然一边吞咽着唾沫，一边假惺惺的跟别人说多了多了，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吼一曲骏马奔驰保边疆或者多拉吉。我想谭哥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能把这样一个节目天衣无缝地表演了20多年。那天我们菜吃得很少，却把3瓶烈酒全部干掉，我1斤，谭哥2斤。结了账，我扶着谭哥往外走。
不用你扶，
汤哥说，
还没醉呢。
我发现堂哥好像在偷偷抹泪，发现我在看他，忙拍了拍我的肩膀，换成一副大笑脸。堂哥说，
你知道20年几乎天天装醉是什么滋味吗？一个字儿，痛苦啊。
堂哥说了三个字，所以我认为这次他是真的醉了。我试着松开他的手，堂哥果真一头栽倒，忙扶他起来，发现他的额角被蹭破很大的一块皮，正流着血。堂哥却咧开嘴乐了，牙齿一闪一闪，他说，
老弟，今儿高兴，咱们换个饭店接着再喝。
堂哥真醉了，他竟感觉不出疼来，可我没醉。幸福的堂哥从此可以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喝醉，可是我不能，一次也不能。因为堂哥退休了，因为我接替了他的位置。一条鱼的狂奔，他的手里提一个沉甸甸的冲击钻，腰间别一个丑陋并陈旧的卷尺。不远处的长椅上坐着几个等车的人，那里还有一个空位，他需要一个位子，可是他不敢走过去。他已经累了一天，他把自己悬挂在接近竣工的楼房外墙，用极度别扭的姿势把坚硬的混凝土外壳打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圆孔。这是他在城市里糊口的唯一本钱和留下来的全部希望。有时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条鱼，一条离开了河川在陆地上奔跑的鱼，他必须不停地狂奔，用汗水濡染身体。他不敢停下来，太阳会把他烤干。已经疲惫到极致，他的两条腿仿佛就要支撑不住他瘦小的身体，他不停变换着站立的姿势，使自己舒服或看起来舒服一些。没有用，腿上的每一丝肌肉都在急速的蹦跳和抽搐，这些微小的抽搐几乎要牵着他奔向站牌下的那一个空位。姑娘坐在那里，空位在姑娘身边，姑娘的额头晒着几粒赭红色的迷人的麻点，姑娘的眉眼描得细致和迷人，姑娘穿着很长的黑色皮靴，很短的黑色皮裙，皮裙和皮靴之间露一截令他眩晕的圆润的大腿。他看了姑娘很久，他是用眼的余光看的，城市生活让他习惯用余光观察所有美好的东西，越是美好的东西越是不动声色。有风，姑娘身上的香味不断飘进他的鼻子，让他宁静、安逸、幸福和自卑。他上了公共汽车，投下一枚硬币，他希望得到一个位子。他果真得到了，是公共汽车的最后一排。他冲过去，把身体镶在上面，他几乎在那个8丈大的硬椅上平躺下来。他是那么疲惫，坐着有多么幸福。香味儿再次钻进他的鼻子，轻挠着他，让他打一个羞愧的喷嚏。他把脑袋转向窗外，眼睛却盯着 姑娘棉缎般光洁的皮肤，当然是用余光，她的余光足以抚摸和刺透一切。她再一次变得不安起来，她挺了挺身子，坐得笔直。车厢里越来越挤，所有站着的人都在轻轻摇摆，姑娘倾斜着身子，一只手扶住身边的铁管。姑娘的旁边站一位男人，身体随着汽车的摇摆不断碰触着姑娘，她的脸红了，好像自己就是那位男人，好像她攥着的不是冷冰冰的冲击钻，而是姑娘甜藕一样的胳膊。他看到姑娘扭过头来，厌恶地看看男人，男人尴尬地笑，做一个无奈的表情。姑娘没有说话，她小心并艰难地使自己和男人之间闪出一条狭窄的缝隙。汽车突然猛然摇晃，姑娘的努力顷刻间化为泡影，现在她和男人再一次贴到一起。于是他站了起来，他对自己的举动迷惑不解，他对姑娘说，这儿有个座位，你坐。他想他应该说出了这句话，因为他的嘴唇在飞快的抖动。姑娘看看他，懵懂着表情，似乎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他只好指指自己让出来的位子。他对自己说，这儿有个座位，你坐。姑娘的额头晒着几粒赭红色的迷人麻点，姑娘的眉眼细致动人。姑娘瞅瞅他，再瞅瞅那个空位，再瞅瞅他，姑娘把头重新扭向窗外。姑娘没有动，也没有理他。姑娘说，他的表情僵住了，他感觉自己被当众扒光了衣服，所有人都在细细研究他身上每一个肮脏的毛孔。他没有坐下，他把脸转向男人，他对男人说，这有个座位，你坐。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轻轻颤抖，那是哀求的调子，透着无比的卑微和虔诚。男人笑了，他不知道男人为什么笑，但男人的确笑了。男人的脸霎间堆满了快乐的细小皱纹，男人没有动，甚至没看那个空位。男人盯着他，男人说，声音是从鼻子里挤出来的，那声音有些失真。他有一种强烈的想哭的冲动，那座位就那样空着，没有人去坐，包括他，很多人都在看他，面无表情。他感觉自己被他们一下一下的撕裂开来，每个人都拿到其中一块细细研究。他提前两站逃下了车，他提着那个沉甸甸的冲击钻慢慢走向宿舍。他感到很累，似乎马上就要瘫倒。他经过一个报摊停下来，他把眼睛贴上了当天的晚报。他对晚报并不感兴趣，他只想知道现在离过年还有几天。他把冲击钻换到另一只手，他感觉自己是一条即将脱水的鱼，正被太阳无情的炙烤。他想，明年自己应该不会再来到这个城市了，因为在乡下 淌着一条温暖的河。一缕熟悉的清香悄悄钻进他的鼻孔，他没有转身，继续盯着那张晚报。突然他再一次紧张起来，他感觉姑娘就站在不远处盯着他看。他转过身，他第一次面对姑娘，他看到姑娘迷人的脸，他的身体开始颤栗不安。姑娘说：“刚才是你吗？”他点点头。姑娘说：“哦。”转身走开。姑娘走了几步，再次停下。姑娘扭过脸，说：“谢谢你啊。”然后把身子斜进一家服装店。他开始了无声的狂奔，泪洒成河，他感到安静和幸福，他感觉自己就像一条鱼，在炙热的陆地上不停地奔跑，他不能停下，他需要汗水和眼泪的濡染。他想他明年可能还会留在这里，他知道这个城市需要他，用极度别扭和危险的姿势将坚硬的混凝土外墙钻磨出一个个大小不一的圆孔。